好，我们开始圣经价值观的第十三课。这堂课我们会讲十诫的第一诫，不可有别的神。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在这里描述了律法的性质，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神颁布的律法有道德属性。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颁布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公义的，又是良善的，所以上帝颁布的律法反映了上帝自己的道德属性。而十诫就是律法的核心通过十诫我们可以明白上帝为人类提出的道德要求上帝的道德属性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十诫所制定的这些基本原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是适用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应该重视十诫，来把十诫里面提出的这些属灵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导原则。那问题是我们如何把十诫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当中这也是未来几堂课我们所要重点讲的内容。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肯定了十诫的权威。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主耶稣就总结了律法的总纲最重要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最大的，是第一位的。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其实主耶稣就是把旧约律法总结为爱神爱人这两大基本原则，而这两项基本原则其实也是十诫的一个主要的框架，因为在十诫的前四条诫命就是阐述了我们人应该如何的爱神，后面的六条诫命就是阐述了我们人应该如何的爱人所以前四条诫命处理人与神的关系，后六条诫命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主耶稣提到这两条诫命的原则，是可以说是对十诫的一个简单的归纳总结。在马太福音19章18到19节主耶稣在谈到这个律法的时候，也是举出了十诫里面的几条原则，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还有孝敬父母。其实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肯定十诫的权威。所以我们要重视十诫，那么我们今天就进入十诫当中来看十诫的第一诫给我们有哪一些的教导。但是在谈十诫之前呢，让我们不要忽略了十诫它有一个前言。讲完这一句前言以后，然后再具体的谈十诫的具体内容。这一节前言是什么呢？就是在出埃及记20章1到2节，还有申命记5章6节先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接下来才谈十条具体的诫命所以我们说这一句话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一句话可以说是十诫的一个前言。那么我们重视这一句前言和十诫律法之间的关系，可以让我们在神学上澄清一些概念，就是看到律法和恩典的关系。以色列人首先是先经历了神赐给他们的恩典。什么恩典呢？就是被神，以色列人被神拯救，脱离了埃及的奴役。这是一个恩典。你可以设想一下，当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即使领受了十诫，他们也没有办法遵守，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在埃及被奴役。所以是当他们被拯救，脱离了埃及的奴役之后，神才借着摩西颁布给他们十诫的律法，还预备他们进入迦南地，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所以从这个时间的先后次序上来讲，神在给他们颁布十诫律法之前，先强调一件事情：你们是已经经历了出埃及的拯救的恩典 的这一群人。所以接下来当你们在应许之地有敬拜的自由，有实践敬虔生活的自由的时候，你们有这个道德义务来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接下来就把具体的律法告诉了他们。经历了救赎的恩典才有可能遵守律法。当然我们说出埃及的恩典还是非常有局限性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出埃及的这个地上的拯救预表了一个更伟大的拯救，那就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但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经历了出埃及的拯救，却还没有经历罪得赦免脱离罪辖制的那个更大的拯救。所以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因为还被罪所辖制，所以也总是违背世界的律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律法也就发挥出来了另外的一个功用，就是律法叫人知罪，可以显出人的罪来，从而让人不断的要去认罪悔改，也更盼望有一位完美的救主拯救我们脱离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律法就像殉蒙的师傅，要把我们引到基督这位救主的面前。那么对于耶稣，对于已经重生的基督徒来说，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我们信靠基督已经被主耶稣拯救脱离了罪的权势。今天我们也是上帝的立约子民，我们也经历了救赎的恩典。所以因着这救赎的恩典，上帝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借着圣灵的内住，借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权势，从神那里得着能力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因着神给我们救赎的恩典，我们可以去遵守神的律法，也应该渴慕去遵守神的律法。因此十诫对于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应该是我们成圣的一些指导原则。我们不是靠着遵守十诫的律法去换取救恩，相反是我们已经得着了救恩，所以我们乐意遵守律法，并且可以靠主恩典行出律法啊。所以如果我们注意十诫的这个前言和十诫的关系啊，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在神学上一个正确的认知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一诫啊，第一条诫命就是在出埃及第二十章第三节还有申命记第五章第七节提到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这一条诫命啊，从文法上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三重属性啊。第一重属性具有个人性，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这个字用的是一个单数的人称代词啊，不是用的复数。我们要注意，在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是给所有以色列人，是给很多人的，但是十诫里面的这些人称代词那个你都是用的单数。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十诫的每一条诫命都是针对每一个人的，都具有个人性。所以在读这些诫命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淹没在人群的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容易不太重视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光景，我们众人在一起，天塌了有这个个高的顶着，好像我们就可以逃避了。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啊。十诫在这里面用的词不仅第一诫啊，后面的每一诫都是用的是你单数名词，就好像是说如果每一条诫命都像是一支箭啊，从神那里向我们射了过来，我们不能想说哎呀，我们是一大群人，我们有很多人啊，可能这一支箭射到别人我可以躲过去啊，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单数名词，就是你每一条每一个诫命的这一条这一支箭都是从上帝那里直接对准你射过来的，你要接这支箭，别人不会替你挡，他是为你而设立的，所以这是具有个人性的。所以每一条诫命都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诫命，是给你给我所颁布的。第一诫的第二个性质让我们看到是有全面性，除了我以外，这个短语啊，也可以翻译作是在我面前啊，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如果你读很多英文的翻译圣经的翻译版本，很多的英文版本都是翻译作 在我面前啊，都是用这种意思来表达的。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那是什么意思呢？啊，是不是说，哎，我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不敬拜别神？啊，一躲开神，一转身，离开了神的面，我就可以敬拜别神？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无论到哪里都无法逃避神的面。神无所不在，所以当这里说在我面前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就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神无所不在，每时每刻我们都活在神的面前，都活在神的目光之下。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不可以给别神留下任何的空间和机会。因此第一节是具有全面性的，就是让这位独一的真神全面的来掌控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角落都在神的面前。第三，这条诫命具有排他性，不可有别的神，这就强调了神的独一性。我们要敬拜独一真神，当然就意味着我们要拒绝其他任何的假神，我们只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真理的启示，就会拒绝其他的各种版本的虚假学说。我们只接受上帝制定的道德法则，就会排斥其他违背上帝道德律的那些人世间的那些标准。所以第一条诫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可有别的神。这种排他性是基于上帝的独一性，而这种上帝的独一性和排他性是很不受罪人欢迎的。因为自从亚当犯罪以后，堕落的人总是想要与神同等，总是想要站在上帝的位置上去决定善恶是非，所以这种上帝的独一性和排他性很不受人欢迎。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文化里面，第一条诫命都面对不同形式的挑战。在中国，思想专制或者专制文化取代了上帝的独一性，某一位的领导人被摆在上帝的位置上接受人们的爱戴和敬仰，某一种意识形态被当作绝对的真理来取代上帝启示的圣经真理。说到底，这就是一种独裁专制的制度和文化，或者是个人要与上帝来争夺最高的权威。那么在西方社会呢，今天后现代文化的基因就是相对主义，掏空了上帝独一性的这个真理的基础。相对主义的思想呢，就否定普世性的真理和道德的权威，认为真理道德都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啊，你找到适合你的一套信念，他找到适合他的一套信念啊，反正每一个人的信念都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啊，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绝对真理，所以呢，你就不要把你的信念强加在别人身上，也不要用你的信仰去评判别人的思想观念或者生活方式是对是错，因为那相对于你是正确的，但是不适用于别人。所以在这一种相对主义的思想下，唯一正确的事情就是你包容。在包容的名义之下，你要接纳各种的宗教信仰，接受各种的生活方式，包括性取向和判断性别的标准，这就是今天西方社会的这种现象。那么如果你基督徒按照圣经原则，你批评某一种文化，或者认为别人的某种方式违背了道德标准，那么这样的基督徒就会被贴上歧视的标签，说你歧视某些人，说你是仇恨言论，你就会遭受到道德谴责。因为什么？因为你触犯了相对主义所要求的那种包容。但是相对主义的这种文化真的会包容吗？其实他们并不包容。这种相对主义的文化，它会形成另外的一种专制性的文化，那就是它不能包容宣称绝对真理的基督徒的信仰， 所以西方社会的这种思潮，它最后会一步一步的转变成专制文化。这种现象在今天的美国就已经很明显了。在美国这种叫 cancel culture，就是取消文化，这种取消文化其实就是相对主义的思想土壤上成长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化专制的一个表现。那今天还只是在文化的层面出现这样一种专制，那么天长日久，我相信慢慢的它会转变成法律或者是政治政策。所以，中西方的文化，当离弃了上帝启示的真理，不再敬畏那独一的上帝之后，最后会殊途同归。所以，当我们看到中西方社会礼崩乐坏的这种道德危机，很多人呼吁需要重建道德。但是，道德如果没有上帝作为一个基础，是不可能被重建的。所以，人们必须要首先回归上帝。恢复对独一真神的敬畏，否则的话，道德伦理不可能恢复，也不可能持久。这就是为什么在十诫里第一诫首先谈到人不可以有别神。为什么第一诫位居首位？第一诫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就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因为上帝，独一的上帝，他是唯一的造物主，他配受敬拜。人是受造物，敬拜这独一的造物主，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道理。所以第一诫摆在十诫的首位，那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第二，敬畏上帝是人类伦理秩序的基础。人与上帝有了正确的关系，才可能人与人之间有正确的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处理才是正确的，这是由上帝来决定的，因为是上帝创造了人类，并且给人类设计了伦理法则。所以，如果人类不敬畏上帝，也一定在人类的伦理秩序上会出现偏差，甚至是扭曲。那么，如果人背离了上帝，人类社会一定会罪恶丛生。当人们忘记了自己需要向上帝交账，当人们不相信有一位要审判人的上帝的话，人就会失去对上帝的敬畏之心，那么一定会随从私欲，为人设立各种的偶像，道德伦理的根基没有了，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也会坍塌。就像徐州出现的被铁链捆锁的八个孩子的母亲那样的悲剧。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没有被曝光的被虐待的女性、被拐卖的女人和孩子。可是为什么这种事情如此的多？因为人们普遍的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当然也就不会把人看作是带有上帝的形象的受造物。所以，践踏人的尊严、残害人的生命，这种现象就会屡见不止。第四，脱离了上帝去寻找道德，最后一定会与事无补。在今天的大学课堂里，也会教导伦理学的课程，在中小学生的课堂里，也会教导思想品德的课。但是世俗的学校里，不会在上帝那里去寻找道德伦理的来源和权威的标准。当然，这种教育也不会激发起人们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所以，道德教育不可能让人战胜里面的罪性，也不可能让人真正的去有能力行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有高官，他们可能在大学里也都学过伦理学的课程，但是却生活腐败。当人们不敬畏上帝，道德说教就如同是花拳绣腿，没有能力战胜里面的罪性。反而会制造出一些只会道德说教的伪君子。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圣灵里重生，在良心上觉醒，在真理上归正。所以第一诫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一诫到底应该如何来实践呢？威斯敏斯特大要里问答第 104问和105问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这里面具体的列出了第一诫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要求我们认识并承认神是独一的真神，并要如此去崇拜荣耀他，思念默想纪念尊崇尊敬敬慕，选择挚爱爱慕敬畏他，相信他，依靠他，仰望他，因他欢喜，以他为乐，为他而有祭邪之心，向他呼吁，把一切的赞美和感恩都归于他，并以全人顺服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都留心得蒙他的悦纳，为所有得罪他的事情而忧伤，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然后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105问也谈到第一诫禁止什么罪也谈到了很多，但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就不再去一句一句的来分析了，请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作为一个参考。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第一诫的核心精神，我们可以从三个视角来看。这三个视角就是敬拜、爱神，还有忠诚。敬拜神、爱神，还有对神忠诚。在我面前不可以有别神，就是要求我们把启示圣经、创造天地、统管万有、实行救赎也实行审判的那一位独一的上帝当作神，唯独敬拜他，顺服他的主权和诫命，避免把任何其他的偶像或者假神摆在上帝该有的位置上，也避免把我们应该归于上帝的荣耀感恩归给其他任何的人事物或者是假神从三个视角来看这一条诫命的核心精神这三个视角就是单一的敬拜神，全身心的爱神，在圣约中对神忠诚。十诫的第一条诫命呢，是规定了我们敬拜的对象第二条诫命我们下一次谈，是规定了我们敬拜的方式第三条诫命是谈到了我们敬拜的语言第四条诫命谈到了我们敬拜的时间从狭义上来讲敬拜是指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场所的一种仪式性的敬拜活动，比如说在旧约以色列社会敬拜常常是以献祭、祷告、守节期等特殊的场合的这些活动来体现的。但是敬拜这个词也有更广的含义从广义上来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全都应该是一种敬拜罗马书第12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个词也有敬拜的意思，或者可以理解为这是合理的敬拜，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活出这一种把身体献上的这种敬拜呢？这就首先接下来经文就告诉我们，首先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首先让我们的思想观念被圣经真理所归正，顺服圣经的真理不以别的神不可以有别的神，单纯的去按着上帝给我们制定的行事为人的准则来判断是非决定并且决定我们该有的行为。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人的身心灵完全都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去活出他所喜悦的生活，这是一种全人的敬拜。那这一种敬拜有一个动力，就是我们爱神，对神的爱是敬拜神的感情动力所以敬拜和爱是分不开的。在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谈到了一种敬虔生活的感情动力，就是对神的爱。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在这里主耶稣谈到的，前面谈到的是侍奉不能侍奉两个主。 但是后面紧接着就谈到一个感情的问题，你侍奉哪一个主，你就是爱那个主，你爱哪个主就会侍奉哪个主，所以敬拜和爱是分不开的。我相信我们重生的基督徒或多或少啊，都会爱神，也愿意爱神，只是说我们的爱还爱得不够，我们的爱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对神的爱远远比不上神对我们的爱。那么如何激发我们对神的爱呢？就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去思想神是如何的爱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多多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福音，直到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啊，如果我们只是用我们的祷告，有多少被神来应允了，来衡量神的爱的话，我们会常常会失望的。如果我们用我们人生的难题，有多少被神解决了，来衡量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对神的爱也会起起伏伏。但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来彰显的。不管我们的祷告是否被神应允，不管我们人生的难题持续了多久，不管神是不是把这些人生的难题挪走，这些经历都无法否定神对我们的爱，也不应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显明出来了。所以当我们连接于神的爱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爱神的心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被激发起来。所以保罗也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激励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我们爱神的那个力量的源泉，所以我们要爱神，要多多的思想神如何的爱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居然如此的爱我们，并且与我们立约，所以在约的里面就要求我们忠诚。申命记六章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啊。神的律法要求以色列人把耶和华当作他们独一的主，这是一种对神的忠诚。上帝和他的子民立约，这是一种圣约关系。圣约关系在圣经里有时候也被比喻作是婚姻关系，就好像婚姻关系在婚姻中要求双方对彼此都要忠诚，那么上帝对他的子民也忠诚守约，不会违背他的约，而他立约的子民呢，也有义务对上帝忠诚。当上帝的子民敬拜偶像，敬拜假神，把别的当神了，那就如同是属灵的淫乱，那是一种不忠诚的表现。就好像在婚姻关系中，两个人要彼此相爱啊，不可以爱第三者，不可以和第三者发生这种淫乱的关系。所以说敬拜、爱和忠诚，这是三个不同的视角啊，不是三个独立的，它是彼此关联的。从三个不同的视角让我们看第一诫的核心的精神。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来对主忠诚，单单的爱他并且敬拜他呢？不可有别的神。其实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种排除法，就把其他所有可能出现的假神或者偶像都排除在外了。所以在实践这一条律法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具体的列出一些可能有的假神，尽管我们列不完啊，假神的名目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啊，你列不完，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列出一些我们常见的作为警戒。首先啊，第一戒他警戒我们不要敬拜异教的那些神明，不要把异教的神当作神啊。对于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说啊，第一戒它的应用是非常直接的，禁止以色列人敬拜那 那些外邦人的假神啊，比如说圣经里经常出现的巴利啊、亚斯他路、摩洛等等，那些古代迦南人的异教，今天呢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今天这个时代也会有其他各种的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啊，日本有神道教，在美国还有一些人是锡克教、佛教、道教等等。有一些宗教里面呢，它有一些具体的神的名字啊，比如说印度教里面的梵天啊，伊斯兰教里面的阿拉，还有一些宗教里面啊，原始的典籍里面提到的其实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说道教啊，在道家的思想里面原来提到这个道，被认为是万物的本源，其实万物的本源应该是上帝啊，但是在道德经里面说道是万物的本源，但是道是什么呢啊，也说不清楚，所以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是呢，随着道教的发展，后来人们又创造出很多一些神的名字啊，太上老君等等。还有佛教里面啊，不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但是他构建起来的一套属于佛教的世界观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一种因果轮回的世界观的影响。当佛教落实在民间啊，就会又有很多这种被敬拜的偶像啊，就像菩萨、罗汉、佛祖等等啊，人们期待这些所谓的神啊，能够保佑人的平安，或者赏赐给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为人伸张正义等等。我记得在我老家，每年腊月23，人们还会守一个节叫祭灶啊，祭灶节啊，敬拜什么呢？一个叫灶王爷的这么一个啊，所谓的神，说灶王爷是管人家的这个饮食的啊。但事实上，人的平安、饮食、生育，还有正义，所有这一切，都是独一真神上帝所掌管的，这都是上帝掌管的范围。可是，当人们把上帝所掌管的范围归于某一个异教的神，这就违背了第一诫。那么在中国的基督徒会面临很多这种敬拜异教神明的这种风俗，所以基督徒需要避免这种的活动。另外，无神论也违背第一诫。无神论宣称没有神，就是把这一种虚构的信念当作取代上帝的绝对真理。如果说异教人士是用一个假神来取代上帝，那么无神论则是用这一种把上帝存在的这个真理给否定掉的一个错误的学说来取代上帝，这同样是违背第一诫。但事实上，当人们用无神论在理论上否定了独一真神的存在之后，人们一定接下来会制造其他的假神或者偶像当作上帝去敬拜。因为无神论它在理论上它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是它无法否定的是人们内心那个敬拜的需求，它无法否定的是人的那种宗教情怀。所以在无神论的体系里面，人们不去敬拜那位独一真神，就会去敬拜别的偶像，人们会把毛泽东当作神一样去敬拜，人们会把金钱当作偶像一样去敬拜。虽然在无神论的语境里，他们不会用神这个词称呼他们所敬拜的对象，但本质上那也是一种敬拜。所以无神论也违背第一诫。其实啊，还有一些在哲学领域啊，有一些终极性的哲学概念也在取代上帝啊。哲学家会创造出一些哲学概念，尽管这些哲学概念啊不被称为神，但是哲学家会用这些概念来取代神。比如说在柏拉图的思想中，真善美是一种永恒的存在，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最高价值，上帝才是真善美，上帝是真理，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美好的。 是一位有位格的上帝，他才是永恒存在的。但是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当中，用真善美这样一个形而上的哲学概念来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亚里士多德创造的一个概念，第一推动力，或者叫做第一推动者，认为第一推动力是万物存在和运动的根源。但事实上，上帝才是万物存在的根源，也是万物运动的根源，因为上帝创造了万物。但是上帝不是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一种力量，上帝是一位有位格、有性情的一位神，他带着目的创造了万物，引发了万物的运动。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当中，那个源头不是一位有位格的上帝，而是叫做第一推动力。其实是把第一推动力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还有黑格尔的 The Absolute， 绝对精神或者绝对思想，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就客观的存在一种精神，他称之为是绝对精神。其实也是把这个所谓的绝对精神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罗伯斯皮尔建立了这个至上崇拜，想要用它去取代传统的天主教的信仰。在这个法国的人权宣言里面，就提到这个概念叫 Supreme Being， 英文翻译叫 Supreme Being， 就是一个至上的存在。说国民议会在至上存在这个概念的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要宣布以下人的这种公民权利。所以是用至上这个概念来取代了上帝。但是这里面所说的至上存在并不是圣经里所讲述的上帝，而是要用这个概念来取代圣经中的上帝。近代美国人本主义者协会他们的官方标语提出的这个无神之善，就是 Good without a God， 没有神的美善，这是他们人本主义者明目张胆去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用一种人定义的道德的良善取代上帝。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当然很多基督徒或许会用其中的某一些哲学概念用来传福音，可能我们会说上帝就是真善美的源头，上帝就是万物的第一推动力，因为上帝是创造者。我们可以这样传福音吗？我想可以使用其中的某一些哲学概念来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引入福音，谈到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这不失为一种传福音的智慧。因为保罗在《使徒行传》里也让我们看到，他传福音的时候也使用外邦人的未食之神这一个异教的概念来引入了创造天地的真神。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概念来传福音，但是我们也需要明白，这些哲学家在创造这些词的时候，他们丝毫不是为了基督徒传福音来创造一个条件。特别是在基督教文明曾经复兴之后，普遍来说，大部分的欧洲人都已经听过福音，知道过上帝的存在，他们却故意的还要创造一些哲学概念来取代上帝，像黑格尔、像罗伯斯皮尔、像今天的人本主义者，而他们是蓄意的想要用这些哲学概念去取代上帝。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些思想背景有一些的了解。如果用早期在新约圣经还没有完全启示出来的时候，这些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提到的这几个哲学概念来传福音，我觉得还是可以作为一个福音的切入点，但是不是把这些概念当作上帝，而是作为一个话题的切入点。因为我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不是蓄意的想要反基督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教在地上诞生。但是我们也不要把柏拉图的思想给神化了。当时柏拉图认为哲学可以帮助一个人灵魂升华， 其实相当于给哲学赋予了某种救赎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所以早期的教会里面，基督徒所面对的很多错误的思想，违背圣经真理的思想，有很多都与柏拉图的这个哲学有一些的渊源和关系。第一戒警戒我们要排除的一些对象，还包括各类的偶像。这些东西可能是非宗教化的，也是非哲学化的，但是他们仍然可能成为别神。比如说金钱。马太福音6章24节，主耶稣就警戒我们不要侍奉两个主，不要侍奉马门，就是金钱。金钱可能会成为人们的偶像。还有贪婪，在哥罗西书3章5节说，贪婪就如拜偶像一样。对任何事物的贪婪，在金钱、在性、权力各个方面的贪婪，都如拜偶像一样。腓立比书3章19节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杜甫也可能成为人的假神，就是过度的贪图肉体的享受，荒宴醉酒。还有人的荣耀也可能成为人敬拜的对象。这在这个约翰福音12章43节，主耶稣就斥责那些犹太人，说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用人自己的荣誉取代了神的荣耀，其实那也是拜假神，那也是一种偶像崇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一点中国人特有的一些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在中国人的历史和传统当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且是错综复杂。所以我们作为中国的基督徒，要想摆脱中国人的那种偶像崇拜的阴影，是一个非常漫长也很艰难的过程。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要想摆脱那种偶像崇拜的情景，我们会经历感情上的痛苦。因为当我们的偶像被触碰到的时候，我们感情上会受不了，会觉得很疼痛。所以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不舒服，让很多人觉得无法接受。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可能接下来的内容会触碰到你内心尚未被发掘的偶像。但是为了心意更新而变化，为了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必须来省察我们内心的偶像，并且弃绝这些偶像。尽管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感情上会被刺痛，但是我们需要经历这种破碎偶像的过程。在中国的民间有一些敬拜怪力乱神的民俗，比如说送子观音、灶王爷、如来佛、太上老君等等。所以你看中国的很多旅游景点上面常常有很多的庙，庙里面有各种的偶像神明供人去敬拜。我记得我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年过年春节的时候，那个北京的一个庙里面烧香的人人满为患。民间敬拜这些怪力乱神，其实有一个普遍的动机，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动机。中国人普遍不太尊重真理，但是很重视利益，很重视实用，很重视效果。老百姓去哪个庙里拜哪个神，不是取决于哪一个神是真的，而是取决于哪一个神更灵。什么叫更灵呢？就是有求必应。说到底，这是让那个所谓的神来为我服务，为我所用，谁有用我就去拜谁。至于说什么是真理，哪一个神是真的，哪一个人是假的，这个人们不太关心。所以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心态。而这种功利主义的心态在改革开放之后又再一次的被加剧，而且普遍的把人们的这种功利心态转移到了金钱上。 拜金主义甚嚣尘上。啊，邓小平那句很有名的话啊，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当然起初主要指的还是这个经济路线啊，是走这个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但是我们在这里谈的不是说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哪个更好的问题，我们谈的是这一句话它背后的一种体现的一种方法论，就是你要抓住老鼠达到这个效果，你要采用什么方法。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没关系，只要能够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就行了。啊，说白了就是你只要能赚到钱就可以不讲原则不讲手段。其实这一种思维方式就加剧了这种功利主义的心态，就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崩溃的加剧，塑造了一种唯利是图的文化。啊，甭管黑道还是白道，只要能挣到钱就是好道。所以很多人虽然没有这么说，但是心里是这么想，也实际是这么做的。所以才会出现什么毒奶粉啊、地沟油啊、人口贩卖啊，这种事情都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罪恶。为什么这么多？因为总是有一些人赚取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不讲道德原则。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心态，是非常普遍的。那还有一种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就是祖先崇拜。啊，这种祖先崇拜直到今天还表现在很多地方，人们会给死去的亲人烧纸，啊，供奉祖宗的牌位，祈求死去的祖先保佑活着的人。这种做法，这种思想，今天仍然非常的常见。那么这种祖先崇拜会加深中国人的一种家族认同感，而这种家族认同感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民族认同感，于是祖先崇拜的这种文化传统也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土壤。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什么，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啊，这一些概念就把中国人的这个身份认同框在了一个民族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感。啊，但是很多人他没有认真的去研究这个炎和黄啊，这两个人炎帝黄帝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存在的，跟哪一些现在的中国人有关系呢？这个没有，很少有人去考证。还有龙的传人，龙是什么东西？存在龙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些概念，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造就了人们心中的一种民族认同感。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啊，背叛自己的民族是最大逆不道的事情。那么维护民族的利益就成了价值观里面最崇高的一件事情。所以中国的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路德和拉合，很少有中国的基督徒会把他们两个人对本民族的背叛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哇，你想想路德对拿俄米说什么，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为了选择去信靠独一真神，他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感，放弃自己的国。拉合呢，因着知道耶和华值得敬畏，就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投靠了以色列人，还导致本城本族的人都被以色列人所杀。哇，这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路德和拉合，这是两个汉奸卖国贼的角色呀。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两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两个人在民族和上帝之间是怎么样选择的。为什么忽略了这一点？因为那是我们思想的禁区，因为在我们传统的价值观里面，背叛民族那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你想都不敢想。祖先崇拜会塑造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感，但是中国人还有一种皇权崇拜。皇权崇拜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也是 由来已久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缺少人权意识，但有很强烈的皇权意识。这一种文化基因啊，使得在四九年之后，人们会很自然的把一个领袖毛泽东当作神一样去敬拜。因为皇权它最终会落实到某一个具体的领袖的身上，所以皇权崇拜总是会表现为人们对某一个具体的人，掌握权力的人的这种崇拜。当中国人不懂得敬拜独一真神上帝，他就自然会把人当作上帝去敬拜。皇权崇拜它会很自然的形成一种国家主义，因为统治者掌握权力的人会运用这种集权的方式来实行统治。这一种有着皇权崇拜思想的国家主义，再加上民族主义的感情，就会产生出国家偶像化的结果。就是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国家被当作偶像去敬拜。而统治者也很善于利用这种民族主义的感情来建立老百姓的爱国心，来收拢老百姓的民族凝聚力。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普遍分不清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民族和国家被混为一谈。个人荣誉又和国家荣誉、民族荣誉捆绑在一起，好像这个国家的名誉一旦受到了亏损，我们这个人好像人格都受到了侮辱一样。所以中国人的这种爱国情怀，就把个人的尊严或者个人的荣誉、个人的价值和整个国家的利益荣誉捆绑在一起，或者说是个人的荣誉、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尊严都依附于国家。但事实上应该是依附于上帝的。当我们把应该依附于上帝的东西依附于国家，那就是把国家当成了上帝，那就是国家偶像化。国家取代了上帝，成了人民的施恩者，国家就成了老百姓感恩戴德的感恩的对象和效忠的对象。所以这不都是把国家摆在上帝的位置上了吗？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最高的道德标准，那就是上帝启示的道德法则。只有上帝来决定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良善。应该用上帝所启示的道德法则来衡量一切的政府、国家和民族的行为到底是正义还是邪恶。把国家民族的行为放在上帝的道德标准下去衡量和评判，当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行为背叛了上帝制定的道德法则，那么我们应该选择站在上帝的一边，那才算是正义的，那才算是真正的道德上良善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勇气去用上帝制定的道德法则去衡量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行为，我们就是把国家或者民族当作偶像。好，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问题啊。因为刚才谈到了国家偶像化的这个问题，那么曾经又有人问我啊，毕竟我们是中国人啊，是的，我们一方面承认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这是我们首要的而且是永恒的身份，但是毕竟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同时我们又是地上的某个国家的公民啊，神让我们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这一种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就难以避免的会产生出我们对民族或者国家的感情。那么怎么处理这一种民族认同或者国家认同呢？啊，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啊，需要额外的做一点的解释啊，所以补充录制这个视频啊，给大家分享这个问题。那这里首先需要来区分这两个概念，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这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因为国家和民族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我们需要把这两个概念区分清楚。啊，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啊，是指我们和周围的远亲近邻所组成的这个社区乃至更大的社会啊，在同样的一种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因着我们具有相同的历史经验而形成了这样一个族群，在这个族群当中找到了一种身份认同。那民族认同感是在人与人之间所产生的啊，当然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哈，我们现代的这种民族和国家的概念是在宗教改革之后才产生的啊，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后啊，欧洲的社会生态和中世纪的时代的社会生态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啊，在中世纪的时候啊，教会的这个教权曾经一度非常的强盛，但是在宗教改革之后教权已经衰落了，随着文化共同体和政治意识的这种改变，人们的身份认同也开始发生改变，人民的这个概念就取代了教民这个概念带给人的身份认同，国籍带给人的身份认同就取代了教籍带给人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也取代了原来在中世纪的时候教会成员的这个身份的认同啊，这是现代的这种民族国家概念它产生了一个历史背景。但是即便如此啊，如果抛开宗教改革之后所形成的这一种现代的民族和国家概念，我们如果只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谈的话，那么民族认同它仍然具有某一些人性的成分。就是从普遍的人性的角度来讲啊，我们会看到一种非现代性的，而是一种根植于人性里面的很难被改变的一种民族情感，它会使得使用同一种语言有相同历史经验的一些人，特别是有血缘关系的一些人，而形成这样一个族群，并且人会在这样一个族群当中寻找一种身份的定位。在巴别塔事件之后啊，人们分散在全地开始形成不同的语言啊，使用相同的语言的人就自然的聚集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宗族。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用的是 goi 这个希伯来文单词，它指的就是可以翻译成是 people 或者 nation 啊。待会儿我们会谈到这个词，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概念。所以民族关系它是靠着这种血缘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某一些经验和感情的纽带形成的这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人之常情。那么基督徒如何看待这种民族认同呢？啊，我想有这样几个原则啊，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总结出来。首先，我们找到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啊。为了这种身份认同而放弃我们原有的民族认同，这样做并不是犯罪啊，甚至是蒙神喜悦的啊。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啊，在路德记啊，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路德就说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路德在他自己本族人啊，摩押民族的当中有他自己的民族身份，但是他嫁给了以色列人，他就愿意归属到神立约的子民的群体当中，放弃他原有的摩押人的那个民族认同。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啊，他这里面用的这个国这个字哈，希伯来文是 am 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人民民族族群的意思。虽然它的和合本中文翻译是国，但它这个词指的主要的意思指的是族群的这个概念。这句话就表明了路德他的民族认同发生了改变，他要在神国度的子民当中去寻找一种新的身份认同，而放弃了原有的民族认同。很显然这样做不是犯罪，不是忘本，不是数典忘祖，不是大逆不道，而是值得称许的，这是一个信心之举。那在旧约圣经里啊，还有一个希伯来文单词 goi， 这个词也是指人民民族的意思，跟 arm 这个词的意思非常的接近。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六节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那个国度用的就是 goy 那个词。还有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说啊，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里面那个国民那个词也是 goy 那个词啊。所以 goy 和 arm 这个词这两个词都是指人民啊，一群人，民族人民，是强调人的这个概念。那神啊应许从亚伯拉罕要诞生出一个民族，而在新约时代的使徒保罗就是这个民族当中的一员，所以保罗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啊。我们通过保罗的民族认同，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如果保持原有的民族认同，并且把这一种民族认同感转化为福音的使命感，那这也是好的啊。我们可以保留原来的民族认同，这没有问题，但是要把这种民族认同转化为一种福音的使命感。保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为弟兄，为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在这儿保罗认同自己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对犹太人的救恩有着一种更强烈的渴望，以至于他称这些犹太人是骨肉之亲。很显然他对犹太人有这样的一种民族的情感，但是他把这种民族情感转化为一种福音的使命感。为了骨肉之亲，我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渴望他同族的人能够信主，归入到神的国度里。所以具有民族认同感本身，这种感情并不违背圣经，因为神赐给我们感情啊。对于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同胞，对于和我们生活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面的近距离的这些中国人啊，我们对他们有更强烈的感情，对中国人有更强烈的关爱，这是人之常情，这不违背神造人的给人的这种感情感的本性。只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民族认同感应用在神的国度里头啊，要把握另外的一个原则，就是把民族认同感转化为我们对具体的人的爱，而不是对一种抽象的集体概念表达的一种忠诚。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民族认同感放在福音的使命感之下，为了福音的使命来实践我们对于同胞的爱。对于中国人，我们的父老乡亲，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和我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是我们首先应该去爱的对象，祝福的对象。上帝把我们摆在中国，让我们成为中国人当中的一员，岂不是为了给我们现今的机会吗？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关爱生活在同样一片土地上的中国人。那终极的目的是要为了神的国度彰显神的荣耀，让神的国能够在这样一个民族的当中得以拓展，让神的荣耀在中我们的同胞中国人的当中得以彰显。最终这一种民族的情感应该应用在对某一些具体的人的关爱上。举一个例子吧，假如说啊，你的工作单位要组织一个文艺演出啊，你和你的同事在一个大礼堂里面啊，光看这个文艺演出啊，有一首歌叫做《中国人》啊，大家都会唱那首歌哈啊，哇，当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所有周围的人都在跟着一起唱这首《中国人》，很多人感动的是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而你唯独你在冷静的像一个旁观者一样，你在冷静的思考，我应该如何处理我的感情。当我们在歌唱中国人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表达一种怎样的情感？你在冷静的思考，你在观察周围的人投入感情的去唱，一起唱这样的一首歌，这一种情感上的这一种的共鸣与合一，这到底是一场集体狂欢还是一场集体催眠？你保持着理性和冷静，你的感情没有被周围这一个氛围所裹挟， 当文艺演出结束之后，你和你的同事都走出大礼堂。在大礼堂的门口站着一个清洁工人，这个清洁工人站在那里等着你们离开之后，他好去打扫卫生。你周围的人看到这个清洁工仿佛没有看见一样，没有人愿意正视他一眼，仿佛他不存在一样。甚至还有的人嫌这个清洁工站的位置挡了他的道，粗暴的让这个清洁工往后站一点。只有你走到这个清洁工的面前，面带微笑，真诚的对他点点头，说一声谢谢您。这就是对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的忠诚与狂热，和爱我们周围具体的中国人之间的这个差别。第四，要避免陷入民族主义，而被掌权者利用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来做一些违背上帝心意的事情。第五，民族认同不等于文化认同。虽然民族和文化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但是我们对民族的认同是转变为对某一个具体的人的爱，因为上帝让我们爱人如己，这和圣经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但是文化则不同，文化是需要我们去分辨的，在传统文化的当中包含着道德，包含着信仰，所以我们要用圣经的真理来分辨我们本族人的传统文化。符合圣经真理的文化传统我们可以接受，违背圣经真理的文化传统我们需要拒绝。这是对于民族认同。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下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不一样。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性的复杂的体系，它包含了很多元素，包含了人民或者说民族，也包含了社会制度，也包含了掌权者，也包含了领土，也包含了文化传统等等。所有这一些的元素在一起组成国家。所以当我们说到爱国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你爱的是国家里面的哪一个元素。如果你说是爱国家里面的人，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应该爱人，这个符合圣经的价值观。那么对于国家里面的其他那些元素，我们需要爱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当我们谈到国家认同，我们也要思考我们认同国家当中的哪一些内容，这也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而不是把国家当作一个很笼统的很抽象的概念，盲目的一股脑的全盘的接收去认同它。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其实在圣经里也是谈到过的，但是从属灵的本质上来说，有两种政治性的国家。所谓的政治性指的就是具有公共管理体系的社会政体。这种形式的国在圣经里面是用一个希伯来文的单词Mamlach 这个词来表达的。Mamlach 这个词呢在英文里面常常被翻译作是 kingdom。它指的意思是具有实际统治或者实际治理的一个国家体系。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Goy 那个词重点指的是人人民或者民族，而 Mamlach 这个词它重点指的是实际的治理实际的统治，实际的治理。那么这个国的概念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两种，一个是以人为本的国家，彰显的是人的荣耀，一个是以神为本的国度，彰显的是神的荣耀。我们先来看圣经里面如何谈到这样一个以神为本的国度。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里面的国度这个词用的就是 Mamlach 这个词国民用的是 Goy那个词指的是人民。那么国度这个词是 Mamlach， 指的是有实际的治理的体系，有实际的统治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在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但是还没有形成治理体系， 所以神给他们颁布律法啊，给他们确定了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所需要遵循的法则啊。后来大卫就建立了这样一个神权政体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度在上帝的救恩计划中有着它重要的地位，就是借着大卫之约啊，神应许了将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要建立一个完美的神的国度。而耶稣基督建立的这个神的国度今天已经实现了，只是以一个属灵国度的形式实现，但是将来基督第二次降临，这个神的国度要进入一个完美的地步，耶稣基督作为君王要来实行完美的统治。在这样一个神的国度里面，有君王，就是耶稣基督，还有他的子民，还有天国伦理的法则。所以耶稣基督最终实现的那一个完美的国度啊，也可以用 Memlach 这个词来表达，因为他有实际的王权，就是耶稣基督的主权，来实行实际的统治。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 Memlach 这个词所代表的国度也曾经以敌对上帝的形式出现，那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度，与上帝为敌的国度。创世纪第十章的第十节说，宁录的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耶甲、贾尼，都在示拿地。宁录的时代就建立了国，这个国啊，也是 Memlach 这个词，它在哪里呢？在示拿地，它有实际的统治，它有公共治理体系。于是我们就能够明白啊，为什么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当时示拿地的人会聚集起来要建立一座城一座塔。你想，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工程，是需要很多人一起分工合作的，是需要全民集体努力的啊！如果当时的人民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公共治理体系的话，那个城和塔的工程是无法操作的。所以很显然，在创世纪十章十节就告诉我们，在示拿地已经有了这样一个 kingdom， 有了一个国，有了一个实际的治理体系、公共组织架构的一个国，所以当时的人才可以聚集起来，集体性的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当然这个工程没有能够如愿的完成，被神所阻止。但是这个工程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彰显人的荣耀，用人的荣耀取代上帝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个人类集体抵挡上帝的一个国啊，所以示拿地宁录的国啊，不是一个神治的国度，而是一个人治的国度，是以人为本的国度，是抵挡上帝的国度。那上帝变乱了人的口音，阻止了这个工程，拆毁了宁录的那个国，使得人分散在地上啊，不同的族群就产生了。然后上帝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呼召一个人，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产生一个民族，并且要使用这些人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国度啊，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所说的啊，神要让他们建立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就是要依据神的律法建立一个公共治理体系。那大卫建立了这样一个神权政体的国家，但是旧约时代大卫治理的那个神权政体的以色列国还是暂时的，那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建立的神的国度才是永恒的。而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进入了耶稣基督掌权的国度，我们在神国度里面应该找到一个国度的认同，因为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我们接受的是耶稣基督的统治。所以啊，国家认同它的本质是你认同谁的统治。所以当我们谈到政治性的国家，从来都不单纯只是一个政治性的，而必然具有属灵的性质。要么这个国家机器做上帝喜悦的事情，顺从上帝设立的正义的法则，要么一个国家机器就是与上帝为敌，违背上帝制定的正义的法则。本质上就是这样两个性质的属灵的国度。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谈到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啊，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啊， 啊，但是犹太人喊着要除掉耶稣，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再一次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啊，在这里祭司长宣称，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啊，为了杀死耶稣，祭司长宣称他对罗马皇帝的忠诚与臣服。尽管祭司长是犹太人，从民族认同感上来说，祭司长应该是犹太人，但是此刻他不提他的民族认同，他强调他的国家认同，认同他是罗马政府之下的臣民，臣服于凯撒的统治。在他在这里宣告国家认同的目的是要利用罗马的国家机器来杀死耶稣。那么相比之下，在初期教会，很多的基督徒不向罗马皇帝低头敬拜，他们为了不敬拜罗马皇帝而为主殉道，他们无法认同一个自称为神的皇帝，他们无法认同一个逼迫教会的政权，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份认同依附于一个抵挡上帝的国，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上帝国度的子民，他们的君王是耶稣基督。那么可能有的人会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执政掌权者呢？首先基督徒尊重执政掌权者的位分因为这个位分和执政掌权者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是上帝所设立的。因为我们敬畏上帝，所以也尊重上帝设立的这个权柄的秩序，包括执政掌权者的位分他们用作权柄那是他们的问题，但是我们尊重上帝设立的这个权柄秩序。根据罗马书第十三章当掌权者的命令不违背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就应该顺服执政掌权者因为我们顺服上帝设立的权柄秩序。但是如果执政掌权者的命令违背了上帝的心意，那么我们顺从上帝而不顺从人，并且我们愿意为此付上代价。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到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需要分别用不同的态度去处理。地上的国家如果是敌对基督的，就如同巴别塔时代宁禄的国一样，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认同这种敌基督的国家政体。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适当的民族认同，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把我们的这种民族认同感放在福音的使命感之下，激发起我们对某一些具体的中国人实际的关爱。不是谈一个抽象的民族概念，是落实在每一个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落实在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的身上，去爱那些具体的人。
好，这堂课给大家两个作业。第一，为什么十诫的第一诫如此重要？第二，在遵行第一诫的时候，我们需要抓住哪些精神，需要避免哪些错误？好，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十诫的第二诫。